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因为他怕自由，像怕火一样，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昂起头来啊，弟兄们，用不着懊丧，这料链是我们骄傲的胸章。我是张发成，我在甘肃省庆阳市。
数天前一个下雪的日子，刚满26岁的张盼成在他甘肃省河水县老家村庄外的野地录制了这段视频，稍后把他和其他一些表达追求自由理想的视频片段以及甘愿以死反对暴政的诗篇短文陆续发给网友，其中包括一系列直言不讳但当下在中国被认为高度政治敏感的斥责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之后张盼成一度失踪了几天，他在甘肃老家的爷爷2月15号对美国之音证实，张盼成一天前被县公安局五名便衣人员用汽车带走。这位76岁的农民表示，大约在2月11号农历除夕前，张盼成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家，随后公安局的人在张盼成的房间里搜了一整夜，将张盼成的电脑等物品抄走。他表示，他孙子正月初三回家后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通知警察过来抓他。张盼成的爷爷表示，四五名便衣人员在当地派出所警察引领下开车前来，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传唤证或逮捕证，带走孙子的原因是他用手机发了一些东西，具体发了什么不知道。
因为什么带走啊？
也是在派出这个是手机上发的嘞，现发了我手机什么的，我就不太懂嘛。
他走了以后什么消息有吗？
没有，那逮捕了以后没有见消息嘛。
现在人在哪里知道吗？
人在县公安局的他。
他们有没有给你开一个什么证件呢？逮捕证啊，传唤证啊？
没有给逮捕证，没有。
住在河水县萧嘴乡的张盼成爷爷介绍说，他和老伴儿留在村里种地为生，其他收入就是每人每年能领到1400元养老金。他对打电话询问的记者说，张盼成的父母也住在同一村庄，但他们夫妻常年在外地流动打工，两人不在一起。张盼成的母亲如果打工地点离家近，就会回家看看，远的话就不常回来。据了解，张盼成有个19岁的弟弟，今年到浙江打工去了。张盼成9个月前出狱后一直住在老家，与海外流亡异议艺术家华勇保持联系。华勇流亡国外前曾以叔叔名义在张盼成被关押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期间给他存了一笔生活零用钱。2月15号华勇发推说，北大小保安张盼成出狱不到一年，如今又飞蛾扑火，再次被抓。推文配发的一幅图片是张盼成在甘肃省庆阳市河水县萧嘴乡的村庄里把自己绑在树上的照片。农历大年初一，华勇在推特上呼吁网友关注孤立无援的张盼成可能身处险境，并发布了一些张盼成腊月29私信发给他的视频和其他图像文字信息，其中包括反对独裁暴政和要求释放公民记者张展的内容。当时华勇与张盼成失去联系已经三天。华勇本人2017年冬天连续多日拍摄并播报北京低端人口遭野蛮驱逐惨状而受到中国网民关注。2018年就因声援泼墨女孩董瑶琼和帮助她父亲董建彪发声维权而遭到当局打压，被失踪数周。农历新年几天前，华勇发推说，2月6日董瑶琼被当局第三次关进株洲市精神病院。张盼成与网友分享的视频中介绍了他自己居住的小房间，墙壁上挂着让他倍感光荣的寻衅滋事逮捕通知书，还有文革期间在上海以反革命集团罪被处决后来获得平反的北大才女林昭肖像，一个他自己绘制的黑色十字架，以及他的同乡被无良中学教师猥亵后跳楼轻生的女学生李毅毅的照片。张盼成想到当局会严厉惩罚他又一次在视频中发表的言论， 自己这一次难逃一死。他表示希望被枪决时能看着子弹从他眼睛穿过。张盼成还展示了他准备送给习近平母亲齐心的一封信，和他夏天从树上摘的71颗杏核。他说其中有一颗苦的杏核是他自己。这名95后青年表示，尽管他不喜欢习近平，但也只能向齐心奶奶控诉，相信他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宪政的国家。
但是我对他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我相信他当年参加共产党怀着一腔热血，也是想要追求自由民主的，也是想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的。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向他控诉了。除了上帝之外，我只能向他控诉了。
张盼成发布的信息包括2019年除夕前他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里写给习近平母亲齐心的狱中日记。他问齐心奶奶，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要这样对待我。据维权网报道，张盼成2020年5月刑满出狱后，对接他出狱的北京维权人士李波红透露，他在狱中曾被强迫抽血多达几十次。2018年11月11号，网名为子木雨熙的张盼成把与他志同道合的网友齐怡元，网名路西法，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新华门外表达不同政见的行为艺术直播上网。此前两人分别录制了一些反专制独裁的视频上传。当时张盼成刚刚辞去北京大学保安工作。张盼成当时在视频中表示，他是一名在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现在要以公民身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同意未经法定程序将600亿美元的援助送给外国人，并要求言论自由，声援董瑶琼、华勇、原北大学生岳新、深圳家事工厂维权工人等被失踪人士。
600亿美元说送人就送人吗？他到底经过了谁的同意？他经过人大的同意了吗？他经过栗战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他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了吗？他经过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我不是什么人民，我不要做什么人民。今天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站出来表达我的意愿，我的心声。600亿美元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是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张盼成还呼吁大家站出来，要民主自由，要公平正义，要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文章中承诺的那个国家。1991年出生的齐怡元被捕前，在其自行录制的一段视频中呼吁释放被捕维权律师，捍卫言论自由。他身穿的上衣背后写着反对习近平倒行逆施。他还表示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
大家好，我叫齐怡元，我今天站出来坚决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首先抓捕了一大批维权律师，然后篡改了宪法，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国歌法、英烈法以及欺负人民的警察法。现在我十分愤怒，因此我今天站出来声援维权律师，要求言论自由，立即释放维权律师，恢复维权律师的资质。同时我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并且我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请大家支持我。
这名家住山东威海市、曾留学澳大利亚的海归青年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他的辩护律师梁晓军对美国之音这样描述齐怡元。
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非常聪明，这个而且有很 独立思想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自我辩护条理非常清晰明确，他就是认为他不构成犯罪，是言论自由，他做这件事情他也不感到后悔。
观察人士指出，近几年来，即使在当局日益收紧言论控制和不断制造文字狱的高压下，共产党内、党外许多批评人士和青年网民仍然不断发出声音，或批评挞伐，或讽刺嘲笑，表示反对习近平企图走毛泽东老路，练权修宪，搞个人崇拜和独裁暴政。去年三月，武汉肺炎疫情大面积扩散后，山东一名大学生张文斌在网上以实名发布视频，要求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
大家好，我叫张文斌，曾经我也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是翻墙之后慢慢认清共产党邪恶的嘴脸。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计划生育，还有六四屠杀，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到今天他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大家还都视而不见，甚至还在歌功颂德，我实在无法忍受。看到香港和台湾人民勇敢的对抗共产党，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大家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团结起来推倒面前的那堵墙。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或许我不能亲眼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天，也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被大家看到。总之，这个世界我来过。
2018年3月，习近平的第二个国家主席任期在被认为是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全票支持。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除夕之夜，一些年轻的海外华人网友与部分中国青年网友联合举办“乳包拜年祭”直播活动，并在以恶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主题的网上社交平台和频道播出。就在这些辛辣讽刺习近平读稿子、念白字、自我吹嘘、定于一尊等内容的戏谑恶搞节目直播前两天，有两名参与活动的中国大陆网友失联，疑遭当局抓捕。如果这两人证实被捕，将是继恶俗维基网站事件之后的又一次年轻网友因涉及习近平个人形象的网上内容而被惩罚的事件。恶俗维基网站事件牵涉泄露习近平及其女儿习明泽、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中国公安部立为大案督办后，数百名年轻人被抓，其中24人判刑。这一被认为是滥用公权、政治迫害和因言治罪的重大冤案引起舆论哗然。恶俗维基技术管理员牛腾宇刚刚20岁，被以寻衅滋事、侵犯个人信息和非法经营等罪名重判监禁14年。他母亲对美国之音表示，牛腾宇是无辜的，被办案的茂名市公安局当作替罪羊，向北京高层邀功请赏。北京政府一向坚称中国是法治国家，而保护人权的内容写进了宪法，自由、民主、法治以及平等这些字眼也包含在中国官方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更早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对言论的控制严厉得多，同时在年轻人中也比江和胡更不受欢迎。在华盛顿研习法律的原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上任以来在政治上公然倒退，强调斗争、高压统治、禁锢思想、打压批评言论、抓捕维权律师，利用现代科技搞大数据监控，剥夺了人民隐私权，却对自己家族和权贵集团的个人信息和财产严加保密，特别是修宪企图无限期连任，如此等等，都是他丧失民心的重要原因。陈建刚指出，拥有党校博士学位的习近平经常照稿子念错别字，不懂装懂，个人形象过度包装，反而暴露了真实水平。
就这个水平，但是呢又现在又在搞个人崇拜这种紧密团结着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习近平文集，然后把习近平在这个做知青时候的那地方都成了这个梁家河，说成了中国第三大河了吧，还在搞个人崇拜，怎么能够让别人心服口服带来的只是大家的厌恶。
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习近平两人的父亲是朋友，但是习近平没有继承其父习仲勋的开明思想和倾向民主改革的主张，而是走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的毛泽东老路。
他不做父亲的儿子，他做毛泽东的孙子，这个是让我最不耻的，因为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本人都受过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的迫害，对吧？毛泽东实政纲领的这个，甚至说对他父亲来说都是很残酷的迫害。他父亲后来到最后，实际上神志不是特别的清楚，就神经有点不太好了，这就是常年迫害造成的结果。结果他不去理会他父亲的理念和他父亲所坚持的东西，最后他去追寻毛泽东，这是让我最不耻的。
李南阳还指出，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不是向前走，而是往回走，德不配位，不配领导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
就是往回走不说吧，还晒自己的书袋子，自己看了那么多的书，如果看了那么多的书，就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思维。所以这两点让我最不耻，就是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理念来说，他不当他父亲的儿子，其他毛的孙子，这让我很不耻。然后就是说他走到就是接过政权的第五代，一点不往前走而往后走，这个从任何的一个大国的领袖，他都不能算领袖，就是说你领导一个大国，这样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这种思维方式非常让人不耻。就是你跟实际上他根本不配了，他完全不配当这个大国的领袖，所以他现在就是乱了方寸了。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